栾小五由打他那个船上一纵身，腾的一下子跳在了何涛的船头。这一点可是出乎何涛的预料，何涛下命令让大家伙还包围他呢，感情这位蹦他跟前来了。两个人近在咫尺，何涛他往后一撤步，栾小五摆刀照着何涛撸头盖顶就砍下来一刀。何涛那是抓差办案的头啊，手底也很明白，也精通点武艺，他往旁边一闪身，这一刀躲过去了，他一哈腰要捡他自个儿这条枪。没等他捡枪的时候，何涛身旁边还站着好几个随从呢，这随从的人等能瞅着栾小五把他们头给剁了吗？这些个随从手持兵器往上一冲，照着栾小五是一起下手。栾小五一看他们人多，他人单势孤，他由打船头上突然纵身一跳，腾的一下腾空而起。他这一蹦起来，把这船上这些官兵们全给看傻了。哎呦，他要干什么？就看栾小五腾身起来之后，在半空中一个云里翻的跟头，头朝下奔着湖水扎下去了，扑咚跳水里了。他一跳在水里边，各船上的官兵一起呐喊抓住他。何涛站在船头上帮忙，他跳在水里不能老在里边待着，等他一露头的时候，咱们大家伙聚而歼之。是，大家伙把眼睛瞪得一边大，全往水里边瞧着，看这个栾小五从哪儿露头。等了老半天也没瞧见露头，哎，哪儿去了？这一下子扎到紫泥里边淹死了吧？不能啊，听说这阮氏三雄生长在水乡，都是好水性啊。你没听那白日鼠白胜说吗？在水里边抓鱼，提着尾巴就往岸上扔啊。这就那抓鱼那个吧，十有八九跑嘞，在水里边跑了，没看见从哪条道走着。何涛心想，这阮家弟兄果然是名不虚传，跑喽，跑了咱们就追。吩咐这些军兵继续前进，他们摆着船还往前走。又往前走了一段路啊，就听见在芦苇丛中有人口念诗章。这诗啊也无所谓诗，实际上就是流口辙。老爷生长石家村，生来秉性杀恶人，先斩何涛巡检的头，献给东京的赵王军。啊，这什么诗啊？官兵们都听着了。听着之后，他们大伙都看何涛，心想：何观察，您听见没有？这个人要先斩你的头，献给当今圣上。何涛一听这几句话，这火就更大了，拉开阵势，别让这个人跑了，看看这人是谁。话言未了，只见芦苇丛中又荡出一只小舟，船上边站着一个人。何涛一看，这位跟刚才那阮小五身况高矮长得差不多，也是穿着短裤光着膀子，但他手中端着一条笔管枪，拿着枪站在船头用枪点指。哎，哪个是何涛？谁叫何观察？让他过来送死。何涛一看，好大胆呐，我这么多官兵，你就一个人站在船上敢点名让我去送死，你不要命了？何涛吩咐，来，给我乱箭齐发。旁边有弓箭手摘弓抽箭，刃口搭弦，站在船头一起照着对面船上这个人，这箭就发射出来了。箭往对过船上一射，对过船那人是谁呀？正是阮小七。阮小七用这个笔杆枪拨打交铃箭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 虽拨打了凋零，他一转身，这个船就进了芦苇荡了。何曹心里纳闷，哎，他在船上就一个人站着，这个船怎么自个儿就往这芦苇荡里走呢？啊，这船是自动的？其实那年头哪有自动的船呢，是船底下有一个人用手推着这个船往芦苇荡里走。这个船往芦苇荡里一走，距离一远，这弓箭可就不起作用了。何涛吩咐给我追，别让他跑了。这边也摆着船只，摇着桨，这船就追赶阮小七。河湖港岔，这个水路越走越窄，两旁边芦苇塘越来越密，前边呢离着岸边不远了，可是这水路好像到了头了，一片芦苇塘堵住了去路。这些官军们摇着船还要往芦苇丛中去追，何涛说慢着，先别往里追，这个地方咱们地形不熟啊，这是他们阮氏弟兄经常出没的所在，他们对这里非常熟悉，我们不熟，钻入芦苇丛中容易受他们的暗算。来，先上岸。他们把船只往岸边一靠，全都上了岸了。上岸之后，何涛告诉三个官差，你们摆着一只船，带好了兵器，带好了弓箭，先顺这个芦苇丛往前探路，看看过了这段芦苇丛中前面还有别的路没有，瞧瞧他们这阮氏弟兄到底藏身于何处。好嘞，这三个官军收拾好了之后，摆着这一只船就扎进这芦苇丛中去了。何涛他们在岸边坐着等着，一等不来，二等不到，三等也没信儿，怎么回事呢？何涛又吩咐，来呀，再出两只船，你们多去几个人，这回去六个，顺这个路往前走，看看前面他们那三个人怎么探的路，怎么连个信儿都没有啊。啊，你们这六个人一定要记住，不管探着路没探着路，发现阮家弟兄和没发现阮家弟兄，你们必须在半个时辰之内返回来向我禀报，听见没有？是。这六个人上了船了，摇着船进了芦苇丛了。进去何涛在这儿等着，等了半个时辰没回来，快一个时辰了还没信儿。哎呀，何涛说，这些人都怎么的了？我派的这几个都是我认为比较精明强干的，那脑瓜都比较灵活，一扒拉转仨圈的都是，怎么今儿个我派他们出去都笨了不回来了？准是迷了路了，这个地方四面都一样啊，除了芦苇塘就是水啊，找不着这个地方了。何涛一看，就得我亲自出马了。何涛告诉那些官军们，把船只在芦苇塘中给我摆好，互相关照啊，没有我的命令不要轻举妄动。这些官军们一听，那感情好了，何官差您不发号施令，我们是不动的了。何涛带着三个人上了一条船，摆着船进了芦苇丛中，这船桨在芦苇丛中轻轻的一划，哗啦哗啦之响，周围特别的静。这个时候天呢已经黑下来了，还没算黑透，要是有个人在面前一晃还能看得清楚。何涛告诉这三个人，你们警觉一点，芦苇丛中要是有人藏着，及时的呐喊，听见没有？是，您放心，兵器都拉出来，哎，刀在手里攥着呢。嗯，何涛手中也端着枪。这水声哗啦哗啦哗啦响着，这船慢慢往前走。这片芦苇塘不大会儿的功夫就穿过来了，前面 又是一条河道。他们顺着这河道往前继续走，走着走着又是一片岸。哎，这不又到岸边了吗？这块道可真绝啊，一会儿有岸，一会儿是水，真不容易记住。何涛正在这纳闷的时候，就看在岸边上有一个人远远的过来了。这人扛着个锄头，哦，这种地的，天黑了，种完地回家。何涛在船上就喊了一声：“哎，那位朋友，醒过来！”这位扛着锄头过来了：“谁呀？谁喊我？”“哎，这位汉子，你是干什么的？”“我是种地的。”“哦，你的地在哪儿？”“啊，就在前面。”“我到那儿去砍草去了。”“哦，请问这是什么地方？”“这儿啊，这儿是截湖。”“这个地点叫什么名呢？”“你说你手指的这个地方啊。”“哦，这有个名，这个地方叫断头沟。”“断头沟？”何涛一听，这什么名？丧气。“前边那片树林子，那叫什么名啊？”“那边啊，那叫望乡台。”“啊？”何涛一听，我们怎么跑这地方来了？断头沟、望乡台。“哎，你这个地名怎么这么难听？”“哼，您走到这儿来了，这都是我们穷苦老百姓住的地方，哪有什么好名啊？这儿就叫断头沟，前面呢叫望乡台，您要再往里边那一走呢，那叫淹死湖。”“还有淹死湖？”“对了，都这名。我问你，前面有几个官军，你看见没有？”“哦，官军呢？”“哎，有有有有，我看见了。你是不是说抓那个阮小五的？”“对对对对对，就是抓阮小五的。”“他们在哪？”“他们就在那树林子里头。”“哎呀，正打呢，我刚才过来看见了，打得血呼淋拉的，我躲着走啊，我怕崩身上血。我说这干什么的？这阮小五要干什么呀？打得可热闹了。请问往树林子那边去有旱路可走吗？”“啊，有旱路啊，我就刚从那边走过来的，你没看我这就走的旱路吗？”“好。”何涛告诉这三个人下船，留一人在船上看着，你们两个上岸，咱们一块走。这两个官军提溜单刀就上了岸了。他上了岸了，何涛要上岸还没等上岸，就这功夫，那两个上岸的官军根本就没防备这种地的，种地的这位突然把这个锄头一摆，他这个锄头啊，感情跟一般老百姓的锄头不一样，他这锄头是特制的。大出板，而且那刃儿特快，好像经过了磨，跟刀刃差不多。这是兵器，这锄头抡起来，一下子就照着先上岸那官军的后脑瓢上，就是一锄头。那咔，怎么这动静太寸了？这一锄头开瓢了得，那官军二话没说，一头扎到地上，把腿使劲一蹬，赌气子他就死了。旁边那官军一愣：“哎，你这个你要干什么？”后半截没出来，这位这锄头一翻手，这锄头尖正刀他腮帮子上，噗！哎，这位一咬牙，锄头往回一咧，腮帮子就喝了。他拿手一捂腮帮子，这位一涮锄头杆儿，这回没用锄头刃，拿那个锄头拐脖正磕脑袋上，磕到什么位置？太阳穴。这一下子也倒了。俩官军这一死，当时何涛在船上可就愣了。“哎，你是什么人？”何涛他想着跟手纵身上岸，他刚要上岸的功夫，他才发现这船呢也不知什么时候离那岸自个儿往水里摆。何涛心想，这船怎么自个儿走呢？感情那船底下还有一位呢。 船上面这个水手一看，哎，官长，这怎么船底下有人？一说船底下有人，何涛端着枪想要往这水里边扎，还没等他扎呢，这船呢就翻了个了。船底下那位从水里边露出脸来，俩手扒住船帮，一个千斤坠往下一铆劲，这船砰扣斗了。这一扣斗，连这一个官军加上何涛全进到水里去了。扑通倒在水里之后，那个官军呢感情还不会水，坛子腹灌满了蒜，啊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口咕噜一口，一会儿的时候滚滚滚滚滚滚滚滚，那位满了，那位一满他沉了底了就。那个咱就不说了，这何观察呢，您还别说，他比他强，他有个半拉架。什么半拉架？所谓半拉架，就掉到水里边能会点狗刨，能扑腾扑腾，不至于沉下去。这回他一到水里边，他想把自己仅有的这点伎俩在这表现表现，刚想来两下狗刨，还没等刨，脚脖子让人家给抓住了。水里边这位抓住他脚脖子往下蹬他，何涛心想，这是干什么呢？你抓我脚脖子，你不想让我动弹，那不就得淹死吗？何涛还有一个宗旨，他知道到水里边别张嘴，别吸气，在水里一吸气，这水一呛就容易一口就呛死，所以他憋住了劲，他想着一卯劲能浮上去，但是他怎么也浮不上去。水里边这位也真损，抓住何涛的脚脖子，用另一只手挠他那脚心。何涛心想，这啊，他这一难受，刚那么一张嘴，啊没等出来，这水就进去了。这湖水是破嘴而入，咕咕咕咕咕咕，一会儿的功夫把何涛也灌了个半死。当他醒过来的时候，何涛一看自己已经到船上了，岸上扛锄头的那个是谁呢？那是阮小二。在船底这是谁？船底这就是阮小五。这一出一出的戏都是这哥仨在这编排的。何涛灌晕了之后，阮小五把他弄到船上来了。这个时候阮小七阮小二也都来到船上，把他的水给空出来。何涛醒过来了，一看站着三个人，甭问他，这就是阮氏弟兄啊。阮小五手中拿着三刀，哎，何观察，老爷不杀糊涂鬼，让你明白了之后再砍掉你的脑袋，今天犯在我们弟兄手下，你休想活命。何涛心里明白，现在就剩自个儿一个人，落在人家弟兄手里啊。何涛尽管是刚刚的苏醒过来，强打着精神，他爬起来在船上一跪，冲着这哥三个是一劲磕头。哎呦，阮氏弟兄，阮家三位大爷，你们饶命吧，我何涛这是奉命而来呀，不得不如此啊，公职在身，我哪能不来呢？你们看在我家里边还有80多岁老母的这个面上，你饶我一条活命吧，怎么样？
哼，阮小二说，好吧，既然是你家里边还有80多岁的老娘，看这个样你小子还算个孝子，冲这一点上饶你一条活命，来把他捆上，捆上之后等着把他这官军咱全给杀退，然后再把他放了。放你干什么呢？放你当个信使，回到济州府见了你们那个府尹，好去报信，听见没有？
拉绳。说着话从船舱里边把绳蹬出来，把何涛妈肩头拢儿被捆的好像个粽子似的就扔到舱里头了。这儿何涛被擒了，何涛带的那些官军呢？官军还在那儿等着呢。何观察走了，得等何观察回来再决定下一步行动啊。他们左等何观察也不来，右等何观察也不到，大家伙就在这议论，
何官差哪去了呢？就说他，我说这个地方有点犯邪，走一波人就不回来，走一波人就不回来。咱们今天呢，哪儿也不去了，就在这扎住不动了。等天亮了之后，咱们看看周围的方向，然后再决定下一步行动。对，官差不在，底下基层首领就决定了，今天晚上就在船上露宿。这些个官军们坐在船上，开始还互相聊一聊，说一说，聊着聊着，说着说着，快到后半夜了，他们困了，有的就打盹了，有的就打上呼噜了，有的就睡着了。正在他们睡着了的时候，可了不得了，四周围这个芦苇塘啊起了火了，一片片的芦苇烈烟四起，火光冲天，感情还有几只着了的船插到他们的官军的船里边来了。这样话，着火的船跟官军的船就连在一块了。官军们一看，哎呦我的妈呀，了不得了，着火啦！这一喊，睡觉的一耳哥睁着把眼睛都睁开了，哎呦，这着火了，快跑！有的也没明白是在什么地方，抬腿就跑，一跑就掉到水里了，扑通下去了。还有的属于明白的，摆着船往外走，走不出去，周围这芦苇塘全着了火了，他们停扎的这个地方也不好，全是芦苇，这火一着，船这一连，有的被烧死在船上，个别的官军呢，自个儿吓懵了，又打船上往水里边跳，往水里一跳，进到水里边之后，自个儿才发现，哎呦，我不会水，你不会水，跳里边干嘛去？到水里边就淹死了，烧死的烧死，淹死的淹死，有的官军呢逃走了，也烧得呼了八抽。官军们在这被烧的可以说是全军覆没，这是谁的主意呢？这就是汝云龙公孙胜出的计策。汝云龙公孙胜和阮氏弟兄早已经商量好了，看好了他们驻扎在这个地方，周围都是芦苇，他们早做了放火的准备，而且阮氏弟兄找了几个致敬的村民，都是他们的好朋友，帮着他们放了这几把火。今天晚上过半夜还有点风，火借风势烈烟腾空，把官军这个船都给连着了。那么着着火的船呢，也是阮氏弟兄安排的，怕这个芦苇的火着不旺，弄几只着火的船插到他们船堆里边，给他连成了片。这些官兵们来得凶猛，死得可怜，这几个人把这几百人给制服了。天亮了，阮氏三雄加上公孙胜还有晁盖，他们聚集在一起，摇着船到在一个所在，把何涛提了出来。怎么办呢？对他得有个处理呀。阮小二手提单刀，何观察，今天让你回去给送个信儿，告诉那个冀州的府尹，我们阮家弟兄没有招他，没有惹他，为什么到石碣村来缴纳我们？从今往后，让他少往这儿来，再来只有送死，知道吗？哎，知道，知道，知道。我们呢，也不上你们冀州那个地方去，咱们是各不相扰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你要给我落了一个字儿，再见着你，我就要你的脑袋。是是是是是，绑绳给他松开。就这么走，便宜了他，给他留个记号。怎么留啊？咔嚓，两刀，耳朵削下来了。哎呦，这何涛疼的咬着牙呀！把他耳朵削下来之后，这阮氏弟兄还讲点仁义道德，给他上了点药。这何涛捂着耳朵，这就叫抱头鼠窜，上了岸，逃回冀州府。他走了，这几个人一合计，没有别的，咱们得够奔梁山泊了。惹了这么一个大祸，打败了很多官兵，杀了这么多人，肯定冀州府尹绝不能善罢甘休啊，
紧接着就得再发更多的人马来追拿我们，只有梁山泊才能安身。
他们几个人摆着船先来到李家道口，
到李家道口一见吴用、刘唐，他们备诉自己的经过，大家伙很高兴，
见了汉帝忽律朱贵，
跟朱贵一说我们要到梁山上去入伙，朱贵也很高兴。
朱贵一看这是几条真正的英雄豪杰，
朱贵为这个事亲自到梁山上去了一趟，回来之后跟他们说，明天早晨请几位上梁山，我们那位首领白衣秀士王伦说了他要亲自迎接你们。
晁盖说，王伦能不能收留我们几个人他讲没讲？
朱贵说，这个您别问我，我们这位头有这个特点，收留谁都不跟我先说，到那之后你们见面谈完了之后再定。
晁盖说，好吧。他们在这里休息了一夜，第二天早晨起来，朱贵发了一支号箭，
喽啰兵摆了船只出来了，另外有几只船在这喽啰兵摆的船只引领之下就来到了梁山。在金沙滩这个地方他们上的岸，当他们一上岸的时候，山上好像早已经有了准备了。
白衣秀士王伦、云里金刚宋万、摸着天杜迁、豹子头林冲，这四个人带着一些喽啰兵已经迎候在金沙滩侧。
晁盖等人这一上来，朱贵给他们先指引介绍啊。王伦走到跟前向晁盖抱腕的拱手，
哎呀，晁天王久仰大名啊，很想和您相见，没想到今日大驾光临，真是给草寨生辉。
晁盖说，哪里哪里，王寨主，我晁盖乃是一个不知诗书的粗人，王寨主今天投在您的名下，还望您多多的关照。
王伦说，哪里哪里，几位乃是当世豪杰，今日来到我的梁山，这是给我梁山之上增光添彩，来请几位英雄上山。